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那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在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请大家一起起立。今天诗班要以一首新的诗歌带我们宣召，这首诗歌也会在我们的退休会里面唱。当诗班唱两次之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主你本为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本为善，你是好神。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无所有，我们也一无所事，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全然的盼望。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姐妹如同一人站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诚心的敬拜，愿主你自己悦纳，也在我们当中大步的行走。我们遵从你的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请坐。我们第一首诗歌要唱的是全新的你，我们请诗琴帮我们弹一遍。 请帮我们谈一遍，让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若有人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跟你前面跟后面左边跟右边哈，四个人哈，我们能够一起彼此问安，而且我们说主已经给我一个全新的你，我能够全然的来敬拜他，好不好？四个人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唱耶稣能够，耶稣能够，来，这首诗歌是万国都要来赞美主。曾经有一个德国的牧师，他觉得德国人非常严谨，他想到说在天上看到万国万民都在敬拜主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觉得德国人会在神的面前没有声音，所以他就很紧张。让这首诗歌我们看到说，中国人每三分之一是中国人，我们也要把这福音传遍中国人，也让中国人的诗歌在主的面前能够达到他的宝座面前。让我们一起来唱万国都要来赞美主。
赞美主，
敬拜耶和华，
常时来向他欢呼，
赞美耶和华，
万民
都快乐欢呼，
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在启示录讲到说，万国万民各方各民各族都要来到主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先看到说，将来在天上主坐在他的宝座上，各国各民各式各样的方言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化都要顺服在他的宝座面前。让我们今天在地如在天，我们感受一下在万国敬拜赞美的情况。起来， 我都要来赞美主，万民都要来赞美
万耶和华，
常时来向他欢呼，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
敬拜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敬拜耶和华，
赞美耶和华。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教会有真善美讲座，让我们重新再次经历到主永不变的爱。我们下一首诗歌，我们唱主对我们永远的爱。我们请诗班先帮我们唱一遍。
Thank you. 来试试看。刚强，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改变。当你在拣选我们的时候，你对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因为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彰显的完全。我们谢谢你，愿主你悦纳我们全心全人的奉献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诗班今天献诗应许之诗，当他们唱完第二节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跟诗班一起唱。
Yeah.
都有定期定时，唯有父神知道。我们一起来唱第三节。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万事都有定期定时，时候到的时候要开花，时候到的时候要结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永生有盼望。我们也相信我们要多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到第五节和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两栏是圣经302页。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一章第五节，然后再读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刘其芳弟兄，把时间交给你。
弟兄姐妹好，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信息。我平常大概大部分时间在广东堂，所以讲的都是广东话。那换了讲国语，其实我一开始学讲道都是想用国语讲的，所以希望温习的时候大家不需要猜的太多，还是能够明白我所讲的话。我因为不是很多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信息，所以我想来这里的话，我心里面要祷告主说，我有一个好的信息，有一段的话是主要告诉大家的。那我在神的面前祷告，也想了很多不同的题目。其诸姐妹礼拜一就问我，你要讲什么题目啊？我说我要想一想。我后来想到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信息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希望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能够使大家得到一些的帮助。保罗在写了哥林多写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他还坐在牢里面。他这一次的坐牢情况跟他前面坐牢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是他可以说是最后写的一段的经文。这次坐牢是在大概公元后65年左右的时候。保罗在这个时候在罗马坐牢，那个时候罗马的皇帝叫做尼禄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是第一个有计划的要杀害基督徒，有很多的人都在这一次的迫害的里面寻到见神的面，包括保罗也包括彼得。保罗在这次坐牢的里面，监狱里面的情况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在如果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的时候，他也是在罗马坐牢，但是在那次的坐牢的里面他是比较有优待的。因为坐牢呢不需要去真正的到牢房里面去坐，而是他自己能够租一个房子，然后住的房子当然是环境条件是比较好，只是失去了这个活动的自由。但是这一次坐牢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坐牢真正要被关在一个牢里面，也不允许有很多的人来看他。很多的人知道这样子的情形也已经离开，很多他好的同工已经离开。保罗也知道自己在这一次的时候，他在日子世上在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事实上当教会的传说说当提摩太收到提摩太后书，他立刻就赶紧去看保罗，但是已经没有办法看见保罗了。当他到了罗马的时候，保罗已经是为主寻道。在保罗在这个的时候，他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特别的想到的是提摩太。如果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如果我们前面来看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保罗是特别想到提摩太。他想到提摩太什么东西呢？他想到的，保罗很清楚的想，他说我想到提摩太有一些的特质，提摩太有一些的特质是他特别在年老的时候，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能够希望再见提摩太一次的面。所以他写了这一封信。他想到底，他说我想起你这个无为的信，然后呢你信你这个无为的信呢是从你的外祖母罗以跟你的母亲有尼基传给你的。其实提摩太是一个相当软弱的人，很保罗在这一段的书信里面多次的叫提摩太说你要刚强起来。但是提摩太很真的有一个无为的信，英文的圣经翻译作 sincere faith， 也就是说是一个诚实，是一个真诚的信心。 然后他说这个真诚的信心是他的外祖母，是他的母亲一直传给他的。有的时候我问，什么叫做无为的信心呢？我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的信心是虚伪的，是不真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我们的信，我们对主耶稣的信是一个无为的信，是一个真诚的，真是完全 sincere 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小心的去想，我们对神的信心真的是那么单纯吗？我们对神的信心真的是那么样的纯真，那么样的无为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大能的，如果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交托把自己的一生，把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他是如此的困难？很多的时候或多或少，我自己监察自己，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发现我的信或多或少是口头上的信，或多或少如果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我的话就可以讲得很漂亮。或多或少如果说我跟耶稣把一切交给你，但是如果耶稣真的要问我拿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很大的挣扎了。或多或少如果我要付代价的话，我的心里面就很不一样。提摩太，保罗说在年老的时候他想到提摩太，就想到提摩太这个无为的信，这个事实在不容易。这样子的信心，保罗说是因为他有个外祖母，他有个母亲。我相信这两个的姐妹，他们对主的认识，这个学问可能不多。如果他们对提摩太的影响，可能是出自他们自己对神的态度，他们的生活，他们在日常的当中潜而默化的那种的教导。然后他们两个人对提摩太这种好像每一天的无形的教导，就能够充分的预备了这一位第二代教会，第二代教会领袖能够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很多的时候我讲到这里之后，我心里面想到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留给你的儿女是什么呢？我看这个世代的当中，我发现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做二十四孝的父母，我不知道国语有没有这个话啊。有，我们通常有二十四孝的儿女啊，很少有二十四孝的父母，但是我发现这一代我看我们的当中有很多二十四孝的父母，对儿女不但是无为不至，而且是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特别在教会的里面，特别在弟兄姐妹的当中，我发现很多的母亲愿意放下事业，放下抱负，一心为他的儿女来求幸福。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很好，也叫我们能够想起神的爱是多么样的周详，是多么样的无条件。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也看父母怎么教他的儿女的时候，我真的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父母是不是真的懂得把最宝贵的来给他的儿女呢？我看见今天很多的父母对他的儿女是千依百顺的，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比较丰富，所以那儿女要什么呢我就立刻买什么，如果儿女要什么我买不到，不是立刻买得到的话，心里面就心痛得不得了了。要忍住忍一天两天，第三天就忍不住就去买来了。要管教儿女，可能这个手还没有打下去，孩子还没有哭，自己已经先哭起来了。弟兄姐妹，这样子对儿女是不是最好呢？我深深的相信你能够给你儿女最好的礼物是你自己的榜样，是你自己如何全心的来跟随神，好像罗以，好像有尼基那种无为的信，自小就深刻的印在下一代的心里面。 我敢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自己是完整的，但是如果我们对神的跟随是真的，是尽力的，如果就算我们有各样的缺点，就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不完整的地方，但是因着这样子的追求，我敢相信我们还是能够成为下一代美好的榜样。保罗在讲完了第一章，他讲很多的东西，然后他开始讲到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be strong。”保罗不止一次的提醒提摩太，你要刚强起来，你要刚强起来。在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保罗要特别的强调，要提醒提摩太 be strong， 要坚强？可能这个刚强可以翻译作坚强，你要坚强一点啊。可能一个原因是提摩太比较软弱，也可能是因为周围的情况实在是非常的恶劣，基督徒受了前所未有的迫害，前途所会不会就在这一次的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被杀害呢？会不会在这个的里面我基督徒就这个名字就在世上不见了呢？可能前途实在叫人担心，更可能我相信保罗要提摩太坚强的原因，最有可能的是保罗自己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第四章保罗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留住了，现在是我脚垫的时候，现在是有冠冕在天上为我存留的时候。因此第一代的使徒耶稣，看过耶稣第一代的使徒很快一个一个要过去，有一些是因为政治上的迫害，有一些可能是年老也会过去了，各福音的棒很快就要交出去了，神的国要继续的进行，福音要继续的去传。所以保罗不止一次的要提醒提摩太，你要刚强啊，你要去面对挑战，你要承担在这个世代福音的使命，去发展，去推广。虽然是有困难，虽然撒旦的势力好像非常的大，但是你要坚强，你要去面对，你要去胜过。我相信这个是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坚强的原因。弟兄姐妹，2000年前保罗吩咐提摩太要刚强，能够接续第一代的耶稣的门徒，将福音的棒收过来，再继续的广传。很多时候我看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提摩太是什么地方，我们常常看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个邪恶的时代。我自己常常我看这个时代的时候，特别我在电脑的里面做事，我很能够深深的感受到这个时代是一个后现代的时代，是一个后现代的思潮非常可怕的一个时候。 Internet 的存在叫人能够坐在家里面能够得到任何的资讯，但是资讯虽然是多，人不见得就更有智慧能够去面对选择。举一个例子，前一阵子我自己因为有糖尿病很久，所以我要吃这个糖精啊，我不能够吃糖，所以咖啡我要用糖精。所以呢，前一阵子有人提醒我，他说呢，这个糖精某一个牌子的糖精呢，是吃了之后呢有很多不好的影响的，所以呢就最好不要吃。那我想这个有人这样子提醒我，我自己要看看到底是不是。所以呢我就上网看一看这一个的糖精，这个牌子的糖精能够带来这样子的结果，有没有这样子的文章？你想我找到不找到？ 我找到很多的很多的文章说到这个糖精呢能够带来这么这些的恶果。好，我说很好，那我再找一找，我要找呢有没有一些的文章说这个的糖精能够不会带来这些的结果，有没有这样子的文章？我还是找到很多。第三样，我再问一问，我说我要找一找呢这个牌子的糖精能够叫我的身体非常好，有没有这样的文章？还是有。我经过一个小时在 internet 上面翻来翻去，资讯我找到很多，文章我找到很多，请问我要做一个决定，对于我做这个决定有多少的帮助？还是没有帮助。到最后我要做决定好像是怎么样呢？还是要凭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一个的糖精对我有没有好处，所以我就吃不吃。我对这个资讯虽然是多了，但是并没有为我带来一个正确的一个这样子的智慧叫我能够做一个决定。不可以。在这个结果的里面，在资讯这么发达的一个结果的里面，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是普遍的人不再相信有真理的存在，什么东西都是相对的，什么东西用自己的感受作为他做决定的标准。所以我们不再有理想，我们不再会为一个更有意义的这样子的意念来活，我们不愿意把自己再放上一个信念的里面，更不用说在我们前代有些人愿意为自己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这样子的热情我没有看见。顺着这样子的意念，今天的人在一个极度自私的社会的里面来生活，这个自私的观念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人不为己，广东话有句话说天诛地灭，是这样子的心态。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问一个问题， What's in it for me? 这些东西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广东话说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好处给我。很多时候这一种的意念甚至带到教会的里面，对我们这一般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活在一个太平盛世，我们好像没有政治上的迫害，就是有还是很少，特别在美国，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迫害，而是慢慢的被同化，我们跟世人走同样的路，我们失去了意向，我们不再去问神啊，你对这个时代你有什么作为要做啊，神你对这个时代你有什么话要讲，我们失去了去寻求这个时代到底神对我们教会对整班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使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这一班的信徒，我们要刚强起来，我们要认清楚撒旦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的诡计，我们要认清楚在这个时代做神儿女在历史上有什么的责任，我们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要提醒这个的世代，我们要活跟世人不同的生活，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口传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好像在沙漠的里面我们成为沙漠里面的绿洲。我深深的相信这一个的使命不只是给传道人，不只是给长老，不只是给执事，这一个要面对今天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明白，要认真的去落实的去实行一个在圣经里面很古老的一个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你我今天每一个信徒都是祭司。这个在旧约里面已经讲神呼召以色列国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在彼得前书再一次说到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要落实，我们在心态上我们要认真的去调整，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我今天怎么样是一个祭司？ 我们不是坐在那边去等长老去等牧师来分配，我们自己要 take ownership。 这个国度，神的国度，是你我的国度，虽然是神的国度，也是你我参与的。神的国度的扩展是你我的责任，在你我每一个人的身上有这样子的责任。弟兄姐妹，我们要离开这一种被动，除非我们能够离开这一种被动的心态，除非我们能够离开这一种来教会来找安慰、找关怀、找人来帮助我这一种的心态。我们不能够坐在那里等人家来服侍，而是我们要胜过这一切，把神的国度成为是你我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世界会把我们演下去，这个潮流会把我们演下去，我们会失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牧师了，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长老了，而是说我们能够要成为一致的军队，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认识到你自己是祭司，你自己有一个角色是要你自己去负的。在你的生活的里面，牧师不能够到的，在你的工作的场合的里面，牧师不能够到的，在这些的场合把神带进去。然后保罗继续说，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觉得很有意思，保罗说你要接福音的棒，你要刚强起来，第一样你要做的是什么？他说你第一样要做的是要培养人才。我自己常常说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这里保罗讲到四代，第一个讲到保罗，第二个讲到提摩太，第三个讲到提摩太要交托的那些人，第四个讲到那些交托的人能够继续的交托下去。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这样子的讲好像比较太复杂一点，我把它简化一点。其实最主要的，你站在提摩太的立场来说，现在我愿意，我们很多人如果能够站在提摩太的立场来看神的国度，我相信人才的培养不再是一个问题。从提摩太来说，他承受了福音，他从保罗承受了福音，然后他要一个手承受，一个手要把他交出去。他要交出去交给什么人呢？不是交给任何人，乃是交给一些人能够继续去交出去的。你这样子看的时候就好像很简单的，你要选择在你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你选择有一些的人，这些人在神的里面可能他是比较愿意追求，这些人可能他对信仰比较认真，你能够看见他一些的条件，他能够继续下去的，你继续的来培养他，把上一代所学到的一直的传下去。我相信这个是主耶稣自己在世上所做的，他从父神领受了使命，他绝大部分的时间，三年半的时间，是用在他那个十二个门徒的里面。十二个门徒的里面，他还有三个门徒是他最亲爱的，是他常常在一起的。主耶稣这样子做不是浪费，是必须的。我相信人才的建立是福音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你我一定要注意。弟兄姐妹，不是要等到你已经完全了我们才去做这个工作，如果是完全的才去做，可能在整个的教会的里面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我们所做的是一方面我们要继续的领受，一方面我们要把这个棒继续的传下去，这个一直的领受一直的传下去，我们就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我们上面在领受，下面传下去，人才就因为这样子能够能够增加，而且增加的快。弟兄姐妹，你的责任是要训练，是要交托，是要有人，是要训练人，以致有人能够代替你。保罗说到你要
有这样子的人，他在说到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颈病。有的时候我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说今天好像我们不需要受保罗这样子的苦难，最少在政治上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所受的困难跟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受的困难大概是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说到苦难的时候，他原来这个字是 hardship， 是困难，也就是说这个苦难不一定只是政治上的那些的迫害，不一定只是人家把你关在牢里面要杀你这一种的苦难，而是他可能指的是一些的困难。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要认真的来领受神的使命，我们要承担这个时代神交给我们的责任的话，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今天发现要传福音一个最大的困难是人对福音，人对神那种的冷漠，那种对福音的那种的排挤，好像什么东西都听过了，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果效，你无论加什么东西，人好像心里面都打下去是不痛不痒的。我觉得今天福音传出去是非常的困难，今天的人愿意花各样的理由去找一些宗教上的麻醉啊，你说 yoga 他会来，你说那个 new age movement 他会来，你说很多稀奇古怪的信仰他会来，你把真理放在他的面前他不愿意听真理。我发现今天很多时候这样子，我发现很多的时候这样子的困难叫我们做基督徒的虽然明白自己在神面前的使命，却不知道怎么样来着手。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只想到的是一些传统上的参与，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唱诗班啊，我们可以带茶经啊，我们可以烧饭啊，我们可以清洁啦，我们有很多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我们能够参与，对，这些都是很好的服侍。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的服侍要胜过这一些，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带到生活的圈子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有心我们觉得困难，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把信仰带到我们的生活的那个圈子的里面呢？好，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好见证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做好见证不是那么容易，很多的时候做了好见证不一定有好结果，很多的时候做了好见证自己也好像自己不是对自己挺满意的。弟兄姐妹，我尝试想这样子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一个公式，我没有一个完备的答案，就算是有，我相信我能够想到的答案也大概只能够用在我的身上。我相信每一个信徒是祭司，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独特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想方法把神带进那个的圈子的里面。你是做生意的吗？你是在 AT&T 上班吗？你是在Wall Street 上班吗？你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上班，你在很多不同的圈子的里面，你要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样能够把神带进这个的圈子？可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需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可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会面对很多的失败，可能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会不知道怎么做，你甚至说我不做了，但是我要寻求神的带领，我敢相信一定有突破。服事是有困难的。另外我再想到的，在服事的当中另外一个的困难是保罗自己受很多的，就是在他服事的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误会，有很多的谣言，有很多的重伤。保罗 主耶稣，每一个在主里面，他们走在我们之前，成为我们榜样的，他们都经过同样的事情。我也相信谣言误会是每一个热心认识神要侍奉神的人必须要经过的，因为人总是软弱的，这些的困难不一定人家是恶意，却是很多的时候带来很多的伤害。在几年前我在麻州服事，那个时候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他离开了教会，去了别的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呢就没有人，那个教会没有这里那么大，所以呢平常呢一个人都没有，也不是小，但是一个人都没有，人家打电话来教会没有人在的，觉得是一个很担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几个有负责在讲台上有负责的弟兄呢，心里面就很紧张，就说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当中有一个的弟兄，他是那个时候他还是大学教授，但是他因为某些的事情他要离开这个工作，所以他就有一段时间空档，他说我就不找工作了，我就全时间来教会。那他也是我们平常跟我们一同在讲台上服侍的一个弟兄，那我们心里就非常高兴啊，我们就跟他说，哎，弟兄，那这样子你好不好暂时你就做我们的传道就好了吗？啊，那我们就那你慢慢再去念神学，慢慢怎么样，那我们都鼓励他。那他说不好，他觉得不要，他情愿是义务的，但是还是每一天他来教会，所以在礼拜天礼拜一到礼拜五在教会就有人了啊。都这个弟兄这样子的摆上，我心里面非常的欣赏，但是呢我把这样子的心就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听。那有些弟兄姐妹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样呢？他说，嘿，这个他其实这样子是很聪明啊，因为呢他拿了钱就会给人家骂，他不拿钱呢就不会给人家骂。我真的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到原来人家这样子想东西的。但是我真的我也不敢把这样子的意见告诉这个弟兄，我怕他受伤害。你知道有的时候人可能你是一心的为神来摆上，但是其他的人还是对人有误会。保罗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你要忍受这一个的苦难，因为所有做精兵的必须是忍受这一个的困难，这是每一个军人要经过的。保罗在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他说一个当兵的人不是一个事物缠身的，不事物缠身是一个当兵的人必须要的。保罗说什么？保罗好像没有解释什么叫做事物缠身。有的时候我们问事物缠身是不是家庭的责任呢？是不是儿女呢？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呢？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基督的精兵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放下，以至于我们专心，才能够专心的来服侍主。我自己来看保罗自己的榜样，我看圣经里面不同的人他们所留下的榜样，我相信不是的。保罗自己在服侍主的里面，他还是有的时候去制造帐篷，对不对？他还是使徒的当中，特别是彼得是有妻子的啊。所以呢，我相信家庭的责任，我相信工作的责任，并不是在这里说事物缠身的那个原因。我想事物缠身可能最接近这样子的，可能是在四章第十六节，保罗提到迪马，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我相信事物缠身是一种心态，就是他的心，这个人的心被世上很多的事缠住，而不能够单一的来注视神，不能够向着神的呼召，向着神自己对我们讲的话来反应， 不是不想，却是被世上很多的事抓住。你知道吗？在这个时代，中产阶级的圈子的里面，我想我自己也算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圈子的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 pink slip 越来交出来越来越多，不知道下一次是不是轮到我，我现在能够做什么东西以致下一次那个 pink slip 不会交给我呢？我发现周围对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工作、家庭、孩子加上其他很多不同，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能够去追寻我们理想的那一种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少，少到一个程度差不多不存在。很多的时候我发现在中产阶级普遍的一个的观念，讲出来的有也有没有讲出来的，但是总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每一天生活就是这样忙忙碌碌的过去。我们要去跟随神，我们要有空，我们要在这个生活里面找一个空间，要专心的来跟随神，我们需要勇气，我们需要能够有勇气去排除这一些的惯性，能够去认真的追求神，问神什么是需要继续的，什么是可以改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焦点放在神的国度上，因为你我每一个人都是被召做基督的精兵。在18世纪的初期，1720年，有一个人叫做 Zinzendorf， 可能大家听过，他在德国，他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在德国有一个山庄，他接纳了一群被当时天主教迫害的基督徒，这些的基督徒基本上绝大部分是属于Moravian Brother， 就是莫拉维弟兄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神学，神圣岛就把他们安置在一个山上一个村庄的里面，他们没有多久就在那个地方安定下来了，没有多久他们在那边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虽然这样子圣灵慢慢的开始在他们的当中大大的做工，他们大大的复兴，他们就不满足在那个地方能够安居下去，他们开始了一个祷告会，开始了有24个人、48个人每天一个小时的祷告，所以24个小时就有人一直祷告。他们开始了这样子一个祷告会，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猜一猜，这个祷告会继续了多久？一个月？一年？有没有人猜一下多久？100年，超过100年，这个连续的祷告会继续了超过100年。他们猜出的宣教是起先在这个山上，起先的人大概是600多个人。之后的150年，他们猜出的宣教是超过2000个宣教士，他们走遍世界各地的地方。他们第一个猜出去的宣教士说，我们愿意到奴隶的当中去传福音做宣教士，为了这个缘故我情愿自己成为奴隶。在未来的150年，一代一代的 Moravian Brother 在各处教会里面影响，他们影响的非常的大，影响了约翰威士里，影响了宣教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也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我很多的时候我问的问题，这一代是不是有人好像 Zinzendorf 这样子呢？这一代的 Moravian Brother 在什么地方呢？保罗继续说，人在场上比武，一个运动员
有运动员的规矩，在希腊的地方有运动员的规矩，是有一个最主要的规矩，是说他不是不要是一个业余的，也就是说一个运动员，他说人在场上比武的那个运动员，他一个最主要的规矩，他们要签一个规矩，就是说你不是，你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的，你不是一个有空做训练去运动的，因为运动这个的运动会，当时的运动会，他要保存他的水准。保罗用在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做一个运动员跟做一个军人有一个同样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接受严格的训练，我们接受规矩的，我们不是个业余的，我们不是个有空来做就算的这样子的基督徒。然后保罗说，他说劳力的农夫理应先得粮食。保罗常常说到我们今天服侍主需要专注，需要放下，需要同受苦难，但是保罗也说到神会自己看顾自己的儿女，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他说凡是为我放下这一切的，今世要得百倍，来世要得永生。我相信这个是同一个意思，我们所放下的神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经过误会，有的时候有人会攻击我们，神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服侍主，我们最亲爱的人可能也不了解我们，神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来服侍主，我发现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弟兄的榜样，他们服侍主，家庭就好像失去了少的时间，很多的时候人看不见爸爸，看不见妈妈。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们为了孩子的缘故，我们减少服侍。我想我不一定反对这样子讲法，但是请你不要用这个东西来作为你的借口。我认识很多的人，他们因为服侍主的缘故，好像忽略了自己的儿女，但是神还是额外的保守，因着他们自己的那个生命的那种的内涵，那种服侍的热忱，他们这些孩子慢慢的始终还是被神保守，被他们的对神的心智影响，以致这些孩子也是变成一个爱主的人，心灵健康。神保守你们的家庭，神保守孩子，神特别保守那个劳力服侍他的人，这是我自己很相信的。最后保罗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是谁，你知道吗？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把整个人放上去的？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整好是值得我们好像活祭放上去给人家烧的呢？付上任何的代价，付上心中最宝贵，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这样子做？如果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个宗教，是一套的神学的理论，今天存在，明天换一个日子还是这样子过，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保罗说，这个耶稣是谁？这个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个做王的，是坐在宝座上的，万膝向他跪拜，万口向他传扬，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今天你我能够服侍他，是你我的光荣。你我能够用什么能那个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才能放在他们面前，而他仅能够用，这个是我们的幸福。记着，不是他的福气，是我的福气。我能够服侍他，是我的福气。这个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比这个更大呢？而且，这个耶稣不单只是大卫的子孙，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连死亡不能够把他囚禁。当时罗马的兵丁正在杀害基督徒，但是基督已经是胜过死亡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的努力，我们做的世上所做的一切的事，
有一天要归于尘土，今天的光辉明天就看不见，一刹那的光辉不能够代表永恒，但是基督是那个跨越死亡的，他的呼召，他所交托我们的事是存到永远的。我在这里愿意向弟兄姐妹做个挑战，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接棒者，你是不是一个愿意接这个棒成为基督的近兵？你知道吗，这个棒一代一代必须要交出去，问题不在乎有没有人要交，问题在乎有没有人愿意接，使到我们这个的世代能够承受神在这个世代给我们的使命。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借这样子的话实在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我们也晓得虽然在实际的生活上我们常常遇到难处，但我们真心相信，我们若是先求您自己的国和您自己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脚步，能够修正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为什么而生活。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能够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吸引力有影响力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没有枉费你给我们的托付和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几样事情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一下。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哈。在我这个招待给我的名单上有几位，也许我很快的介绍一下，盼望您能够站起来让我们认识。头一位是这个王一，是不是乐？是不是王一乐跟郝彤在我们中间吗？我们非常欢迎您，谢谢，请坐啊。他们是住在这个Freehold， 是最近才刚刚搬来 New Jersey， 我们一同鼓掌欢迎，好不好？谢谢。希望您能够以后能够继续的来，让若哥能够成为您属灵的家。好，那么第二位呢是这个张群，是住在这个 Greenbrook 啊，是蒙青的朋友。张群在我们中间吗？我们也非常欢迎你。好，谢谢，请坐。那么有蒙青在，大概以后会继续的邀请您来参加。好，那么第三位是这个王慧平啊，王慧平是住在 Edison， 请问在我们中间吗？好，我们也非常欢迎您，谢谢。那我知道在我们中间还有这个李如婷的父亲李牧师在我们中间，能不能也让我们认识一下，好不好？没有关系，我们非常欢迎你，谢谢。他是来参加李如婷姐妹的这个毕业典礼哈。那么李牧师是在这个中立服事组，我们也很感谢神。哦，没有关系，好好，请坐，请坐。也是服事组的弟兄，我们感谢主。好，那么我知道 Helen 也在我们中间，虽然他在我们中间已经有几次不算是新朋友，但是他远道从柏林来。Helen 谢丽娟在我们中间吗？好，谢谢，请坐。那么 Helen 等一下他会Helen 不是等一下 ，Helen 都会参加教会的退休会，但是等一下他必须要回到纽约的 Queens 去。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你要去 Queens， 或者你要去纽约，或者你往北面走，也许能够给 Helen 一个 ride， 在合适的地方把它摆下来。好，
不是说在那个 Turnpike 的休息站啊，合适的地方，比方说可以搭火车去纽约的，或者是可以有搭铁去纽约的，好不好？如果有这样的话，请等一下跟我联络，好吗？好，我现在有很快几样事情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一下哈。头一样是关于退休会，我们呢，如果你已经报名参加退休会的话呢，请务必到服务台对面的桌子上呢去领取资料，好不好？因为上面有我们的退休会的这个什么时候报到各方面的一些事项，好，那么希望您能够去拿，那么也有去那个地方的 direction。 那么我们这次退休会呢，这个婴孩到五年级呢，我们有许多的孩子，我们按照以前的做法都是希望说如果你有孩子是在那个时段呢，能够帮忙参与一个时段的，如果你有那个孩子是在那个年龄，能够帮忙参与一个时段的服事，好不好？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来互相帮忙哈。我们虽然请了这个 Chi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的同工，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人手来参与服事哈。那么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很大了，但是我的太太也还是在里面参与服事哈，是不是？所以我们都是尽量在一起帮忙哈。所以我们所以盼望我们会有弟兄姐妹们会跟您联络哈，告诉您说哪一个时段，希望您能够帮忙，好不好？好，那么。如果您想要知道您是在哪一个时段的话呢，可以打电话，这个我不晓得是谁的电话，9087715578，可能你也记不得哈，所以记不得也没有关系，到时候会有人请你修 up， 好不好？好，那么因为退休会的缘故，我还有两样事情报告。头一个就是说，我们退休会是礼拜四晚上就开始，我们礼拜四今年晚上开始的时间，我们特别延迟了一个钟头，是7:30开始。7:30到8:00我们有一个中文英文联合敬拜的时间，我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尽可能赶上参加这个敬拜的时间哈，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如果您能够提早一点点下班的话，礼拜四如果您能够提早一点下班，提早两个钟头下班，我想应该就可以赶上，没有什么问题，好不好？那么这样的话呢，礼拜四早上就去的话，我们心也可以定下来，这样礼拜五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情况。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必须礼拜五去哈。但是礼拜五去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到那里要花一段时间把心定下来，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所以如果既然我们报名，如果能够礼拜四去是更好。另外我们也不希望有任何的弟兄姐妹因为经济的缘故而不能参加哈。我们是有一些名额能够让一些有经济上可能会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所以如果您在有一些这样子的困难，但是您还是想去的话，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去，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或者知道的人告诉我，我可以主动的联络，好吗？这是关于教会的退休会。也因为退休会的缘故，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在这里的聚会会有调整，请大家留心听哈。下个礼拜六，我们礼拜六晚上的崇拜呢是6:30开始，是国语跟英语的联合的聚会，好，所以下礼拜六晚上我们只有一堂，就是6:30开始国语跟英语联合的聚会。那么下礼拜天早上我们是也只有一堂的聚会，就是在11:00有国语跟粤语的联合的聚会。那么在11:00在这里有国语跟粤语的联合的聚会，那么在 chapel 有英文的崇拜，好，所以我们下礼拜的主日崇拜呢，下个 weekend 在这里的主日崇拜只有三堂，一个是礼拜六晚上6:30国语跟英语的联合，一个是礼拜天早上11:00在这里国语跟粤语的联合，然后呢11:00在 chapel 有英文的崇拜，这样清楚不清楚？清楚了哈，所以下礼拜天早上，如果你9:15来，会发现什么事？啊，会发现这里没有人，但是你也不要离开，可以在这里安静祷告等候哈。然后11:00的时候开始有崇拜，啊，好不好？所以我特别跟参加国语第一堂的弟兄姐妹报告哈。所以下礼拜如果你不是在退休会的话，那就请您11:00来。那么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下礼拜呢，我们没有这个成人的这个主日学。好，儿童的主日学还是照时间有老师在那里，但是成人的主日学没有，没有成人的主日学，那么也没有午餐哈，那么也没有交通车，因为交通车呢是开到退休会的场地去了，好不好？好，所以你如果停在 Best Food 呢，就散步过来啊。好， 所以这样够清楚了吗？可以哈，好。那么我们有假期圣经学校哈，这个假期圣经学校是一些高中的孩子跟一些家长他们自愿自发开始来做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服事。那么现在同工的团队已经组成了，我们现在开始接受报名哈。我们盼望如果是已经信主的家庭的孩子，您如果来参加的话，您就务必邀请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的这个孩子来参加，好不好？所以假期圣经学校的目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这个家长暑假的时候让孩子有地方可以去，不是为着这个，而是为着鼓励孩子能够传福音，能够邀请朋友来。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一个服事，要鼓励孩子去邀请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这是报告事项的这个第五项。好，我想我所讲报告的事情呢，还有就是还有一些聚会的消息，就是婚姻与家庭的研习会是7月6号哈。那么今天呢是优惠报名，在今天截止哈。那么我们报名费是20块钱，这是包括手册跟午餐。那么如果你今天不报名的话呢，那么可能以后再报名就要变成25块，好不好？所以如果要报名的话，我想可以在服务台的地方呢这个接受报名。好，好，我所想到的报告的事项就到这里为止。好，同工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好不好？如果没有的话，能不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来聚会，来敬拜，来聆听你借着你仆人所要传达给我们的心意。愿意这些话能够在我们心中有落脚之处，也愿意我们在以下的这一个礼拜以及在以下的这些年日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